节目开始之前先说声抱歉啊，那最近有些感冒，这个鼻子有点不通气儿。2022年故事 FM 播出过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王莹的故事。那天王莹的先生也是他的合伙人黄卫平跟我讲了，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获得特批去火葬场假装死亡，把自己当尸体扔进焚化炉的一次体验。
那天还挺紧张的，人家把那个气啊什么都给切了是吧，就生怕出事，就说是那个炉他其实从前天晚上头天晚上就已经就是一直让他凉凉凉，等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还是有点那种温热的那种感觉呢。那个空间也是可能真的是烧的人太多吧，就甚至我们俩都感觉到一种空白，就说是就喝酒断片的感觉。就进去以后他有一个我们俩都很难描述的，就那种不是出于恐惧啊，就是思维的断裂吧。他很激动，就第一个就躺上去了。我是看着他那个操作的，原来那个东西它不是全自动的，而且人家也没弄过活人的，就很紧张，就说是，然后给他咕进去以后，进去以后呢，那个风就自动起来了，他那个是联动的。那个风就呜就起来了，我在外面看吧，也没什么害怕。那个负责人就说：“走，快点让他弄出来，快点弄出来。”然后那个人又按了个半天，然后好不容易那个人就传送带又把他弄出来了，就说是啊，手忙脚乱的这种印象。然后轮到我了，我就进去了，咕进去。就是我最怕就是我被关在个地方不能动，就说是。就那个绝望，我觉得那个是最害怕的。我可能是有点幽闭恐惧症啊，就是感觉到空间非常的那个狭小，然后风一起来，呜，吹得满脸灰，而且还不光是这个问题，是你没法呼吸。它那个主风口啊，那个风啊特别大，就吹在你脸上，你就呼吸不了，你知道吧？风力一太强以后，反正不能呼吸了。我当时就我觉得完了。因为我想起来那个人操作东西可慢了，我想别等我出去的时候我已经闷死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又有一种就放下吧，就说是就有这种还甚至还出现了一点空白，然后就被弄出来了，弄出来吧满脸灰，就说是。而且最搞笑的就是我们俩是这个带着一身骨灰的，这个反正就是还去别人家吃饭，去一个朋友家吃饭，我们俩傻乎乎的还在跟他高兴的跟他说呢，我们俩今天是干嘛了干嘛干嘛了。其实人家心里可忌讳了，你知道吧，人家是做生意的。然后嘛，那哥们儿吧就是后来就确实是，哎呀真的是我这玩意儿说不清，就是后来好像就生意还越来越不好了，然后他老婆也非常忌讳这个事儿，然后就他俩还离婚，也不是离婚，他本来就没结婚，就他都各自都是离了婚在一起的，然后也没结婚，然后后来他就分开了，好像跟我们这事也有点关系，就说是。
黄卫平和这位朋友后来创建了一个叫做醒来的死亡体验馆，想让人们在焚化炉里体验死亡教育。开业3年的时间里，他见过有人癌症晚期来提前跟伴侣告别，也有人离婚之后跟过去做一个告别，但多数人把这里当作一个打卡地，甚至当作是鬼屋密室逃脱来体验。2019年黄卫平就关停了这个项目，重新回去做临终关怀。人好像天生就喜欢假装，无论是小时候我们玩过家家，还是长大了玩狼人杀，我们在假装中换一个身份，短暂的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如果死亡可以假装，那么人生中还有哪些阶段可以假装？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还找到了假装上大学、假装上班和假装结婚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也体验一下那种偷感。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我叫小超，今年23岁，生活在河南新乡，现在在备考研究生。假装上学是在2020年，就是我高三的时候，我是属于在一个河南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然后我的父母什么就是 报考呀、志愿什么事，他们也都不是很懂。高考分数当时出来之后400多分，当时这个分数我也不知道该报什么学校，不知道学什么，对未来什么都比较的迷茫吧。过了一两天，我在刷那个 QQ 空间的时候，然后上面跳出来一个就是那种招生广告，然后就说什么全日制本科助学班，然后享受本科这种同等的教育资源和环境。跟那个张老师聊的还挺好的，发现他也是老乡什么的，然后就找我爸要了2500块钱，就是找他先预定了一个住宿费嘛。当时还是蛮正规的，他那个录取通知书也是邮政打电话送到家里，录取通知书也很漂亮，还是那种立体的，什么樱花呀，武汉的很多二本学院上面以前都喜欢带一个什么大学的分校，比如这个好像是十几年前是武大的一个分校，就非常激动嘛，拿着，然后家里人也非常高兴。开学那天好像是8月30，我姐姐然后跟我妈一块送了我去郑州东站。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坐高铁，当时我还在网上搜了一些高铁，就是那个座位啊，什么怎么进怎么坐。高铁从郑州到那儿不到2个小时，当时出了高铁站，那个招生老师就来接我了，然后那时候他开着他的宝马，接着我还去吃了一顿宵夜，吃完了他就拉着我在校园里面转了一下。夏天嘛，开着车窗，当时就感觉很青春，很洋溢的。他确实那个学校环境还是很美的，很多学生啊情侣啊，有在操场上唱歌的，然后有散步的。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有一次好像在一个群里面，那时候有同学之间发生冲突了，有一个人直接说了一句计较的垃圾，就是继续教育学院嘛，都给别人叫计较的学生，一提到计较的学生，知道同学就会感觉很鄙视，因为都是那种真的是他奶奶来都能进来读的一个学院。我一个贵州的室友叫小程，有天我们四个人聊天，他就给我们说，他说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模式好像是个骗局。
后来小超才知道自己读的这个全日制自考本科属于成人教育，由他所在的这个高校里的继续教育学院承办，主要面对的是已经离开学校需要提升学历的社会人士，毕业的时候要通过自学考试来获得自考学历，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全日制本科生、大专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统招学历不同。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师招我一个学生，如果我成功来这上学交学费之后，他可以获得8000到10000块钱的这个佣金。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招生贩子，说是招生老师，其实他们专门就是针对这种在网上呀进行这种助学班这种招生的，招很多那种高三的，包括中专的、职校的，什么都可以去读。有同学可能是到了学校之后什么发现不对劲，有退学的，然后当时学院领导给的任务让导员多给学生做做心理活动，不让退学，然后老师那时候就说只要你们按时上课，给你们的学分足够让你们通过考试拿到学历学位，你们既来之则安之吧。每次开班会的时候就会安抚我们，然后给我们讲他这好处呀、什么是仅次于统招的含金量，你们就是本科呀比专科要好很多呀什么的。同学们回家了，亲朋好友什么问的话，他们都可以直接说自己是本科的，就好像那种皇帝的新衣嘛，是吧。
为了听起来像个本科院校，这个学院做戏做到底，学制有4年。即使明知没有学历，小超和同学们也选择在这里生生做满4年。这4年里，小超正常开学、休寒暑假、拿学分、写论文，过着一切正常的大学生活。但总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出现，会提醒着小超的学历身份。
当时我们是没有学信网的，我们不算正规的大学生。大一上结束的暑假，我买的高铁票、学生票，然后我看这个学生票，哇，打完折之后200，然后我说这还挺好的， 我就买了。然后当时我就回家的时候，我赶去高铁站，当时还挺急的，因为好像剩30多分钟了，高铁就要发了。然后我当时是打车赶到高铁站，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哪可以这个验学生证，然后他就给我指前面有一个那个窗口。当时给那个卡片就相当于一个身份证那种卡片给了那个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就说没有核验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懵逼了，那没办法，那只能退了，赶紧重新买票呀。买票之后就紧张的赶上车了，就看到有一个女同学在群里就是问导员为什么我们这个买不了学生票核验不了。那个女同学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导员就又开始解释了，说你们这个学历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招的全日制的，所以是没办法享受这种学生票的服务的这个优惠的。那是第一次让我很清楚很深刻的认识到，原来我跟一些统招的一些他们学生不一样。我们去平时买这个不管是火车票、高铁票，包括景区的学生票，然后包括任何海底捞任何学生的待遇，我们都是享受不了的。我们就相当于在这个学校借读一样，没有学籍，真的是 cosplay 了4年的大学生。每年过年的时候回来给亲朋好友同学，我读的是个本科英语专业，也是跟别人一样24年毕业的，但是真正的背后是什么说不出口，真的说不出口。我家这边的亲朋好友没一个人知道。
在大一入学的时候，辅导员给小超班级的同学承诺，只要通过自学考试，就能够拿到与统招全日制本科同等效力的学历学位证。但辅导员没说的是，全日制自考本科也叫大自考，每年的考生整体通过率只有10%到30%。
年年都要考试，都考得烦了，而且碰到难的课，你考不过的话，你还要就是继续重考，一直考到你过之后。我记得第一次21年4月那次考试的时候，专业课和英语有关的都挂，就是有3门都挂。然后那天我就非常的难受，我就跑到了学校的小卖铺，我买了一瓶二锅头，直接一口气喝完。喝完之后就去外面散步，最后还是我朋友他们来给我搞到了宿舍。那次我觉得我还是蛮挫败的，我怎么这么笨。然后之后我就很经常去钻图书馆，从最基础的新概念英语开始看，开始学。很卑微的经历就是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一直都没敢承认我是读的什么学院，当时对象他就一直以为我是这个外国语学院，当时我也没有提。就到了我大四的时候，他大三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天在操场上碰到我室友了，他们聊了一句，最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原来你一直是继续教育学院的，我还以为你是那个外国语学院的。我也没有说那种刻意隐瞒，就是但是我会一直感觉有点尴尬。我对象他是属于那种统招的，然后他平时最喜欢打麻将刷抖音啊，然后我还经常劝他，我说你还是不要经常打麻将了，你还是也没事去图书馆吧。看我平时不仅喜欢看电影啊，听播客呀，我还会读一些文学啊、哲学、社会学啊，去读一些很多书。然后他说那有什么用呢，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的毕业吧。最后那两年我是非常非常迷茫，非常非常焦虑痛苦的。那几年我就靠暴食，我一天要吃好几顿饭麻痹我自己。最后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体重有220斤呢。有时候经常会想到活着这么没意思的，要不我就自杀吧。知道我们班真的几十个人，至少有一半人都是复读生。你知道高考复读生那种就是有一个稻草能够抓到的那种感觉，能够给父母给家里一个说法，这种是最容易被招到这个学院来读书的。因为我是今年才26年才完全的拿到这个学历，前面阶段的我的任务就是我要先给这个考试都考完，不然的话一切都是白谈。其实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只是释然了，如释重负了。就是我至少坚持到了最后一步，没有像一些同学，就是上着上着，最后直接就考试也不去考，直接就是不读了。我还是一直学到最后。以前除了在武汉知道的老师同学，我家这边河南这边任何人是不知道，我难以启齿，我觉得非常丢人如果被知道。但是我现在我也会主动的跟他们说我之前是读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当然没有关系。我觉得成长就是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去。
苦读六年后，小超终于在今年拿到了学历学位证书，获得了考研考公的学历资格。现在小超找了间自习室半工半读，备考研究生学历。小超说他现在还是会有学历执念，但已经能向前看了。在学历歧视严重的社会，甘于假装上四年的大学好像不难理解，但大学毕业了总要参加工作，在工作中也会遇到有假装上班的时候。
大家好，我是阿志，我现在生活在广州。过去几年我有过非常多段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假装上班的经历。我是在2020年5月份6月份的时候从之前的互联网公司里面辞职。其实我已经上班了几年，然后对于当时的办公室文化感觉有点厌倦，而且对于老板的管理方式也有所不满，所以和几个同事一起辞职，以后就不上班，又开始探索一些兼职啊，或者说是一些自由职业的工作。刚刚开始辞职之后接到的一个兼职任务，然后当时是一个房产中介，他带着他的一个同事，当时看到我的资料会比较觉得会比较符合这样一个身份，就是深圳年轻购房者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状况。就是按照我之前的工作背景，可以把个人背景设定为一个在深圳工作了好几年，从事互联网工作，属于基层管理层的一个岗位，渴望在深圳安家落户，在深圳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而且是比较刚需的住房。他带着他的一个同事，然后我们三个人约在地铁口那边集合，然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在当天下午在深圳比较郊区的位置看，大概看了三个楼盘。因为其实中介只是希望我完成这样一个看房的任务，而不希望这个流程会变得太长，比如说进入到这一个所谓的价格谈判的阶段。然后他当时就会说，因为要考虑那个对象的想法，要考虑家里人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流程之中我会显得稍微的有点犹豫不决，或是还没下定决心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的要求首先是要完成他们每个月或是每天他们要完成的任务量，比如说带一个人去完成三个楼盘的拜访，这是第一点，就是完成一个数量上的一个要求。而且第二点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流程更快捷，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低调和那个内敛。如果说是真实想在深圳安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也考虑的未来的发展问题，比如说未来孩子他们的学区房，他们的孩子的一些上学的问题，包括家里面老人养老的问题。他们对于楼盘，就是同等情况下的各个楼盘会比较了如指掌，那个楼盘销售楼在可能在询问这个购房者他们对关注过哪些楼盘啊、房型啊，还有各种因素的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对答如流。然后当时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简单，或者是有时候会略过一些信息。我记得以前做过一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经历吧，当时是受了北方的一个重型机械研究所的委托任务，来到广州这边的一个单位里面，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售后的上门售后的服务。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稍微有点心虚的，因为我本身是文科背景，我也跟这个委托人推辞过，觉得可能就不适合去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他事后给我就找了一些工具，然后再找了一个说明书。去到这个单位之后，结果发现其实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这边广州这边的业务接待方呢，就是比较热情的接待了我，然后给我安排了一间独立的会议室，并且给我找来了工具， 然后他们就开始干各自的事情去，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按照这个说明书把这个零部件给拆开，然后再重新组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电线，还有一些就是说不上什么名称的一些零部件，学到学校里面那种手工课一样的，然后去探索这个机械的一些奥妙吧。当我完成了这个组装任务之后，是广州这边他们之间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他们其实更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零部件，就是说其实就算已经修好了，他们对这个安全性还是有所疑虑。他们之间在相互扯皮的时候，然后我一个人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去进行这个拆卸和组装的工作。
出色的完成了各种工作任务之后，阿志也进一步取得了甲方的信任，他开始接到更多的订单，出席深圳、广州、香港的一些高端活动，扮演一些有身份的人物。这些场合的逢场作戏和侃侃而谈，时常让阿志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魔幻。
我记得最夸张一次，我曾经是作为一名奔驰车主，然后就是以车主的身份对这个还没上市的豪华车进行评测。当时我分配到我名下那辆奔驰车，那个市价的话大概在100万左右的，然后当时给我安排的资料说我的下一辆计划要置换的车是那个阿斯顿马丁，是一辆大概在200-300万左右的一辆豪华车。这些汽车评测活动会有比较强的保密需求，市场咨询公司他们会协助我们去办理这方面的一个证件，也需要我们去汽车 4S 店拿到真实的汽车报价单，还有试乘试驾的一些证明，甚至有时候会租一些车，提供一些车给我们拍人车合影，然后我们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验资的一个证明。就比如说像广东这边的，大家会有种刻板印象说很多有钱人他们并不是那么注重这个衣着打扮，或者说他们并不一定要展现一种特别张扬的气质，然后我们当时的话可能就会表现得比较内敛，然后对于汽车以外的事情的话就不会透露太多信息。然后整个过程的话我感觉也是现场的人之中能看出，也不是所有人他们都是真实的车主，也有一些是临时聘请而来的演员，然后就感觉大家的相处的话就会稍微有点微妙，就感觉眼神上就会和真实的车主会有那么点点不一样。进入到这种所谓的比较高端高大上的一些场合，然后就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运行它会有一点点荒谬。有些会议，所谓的行业高峰论坛，他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看上去比较像富商，看上去比较形象比较好的人，然后他可以去充当一些会议和那些展会里面的投资商，来营造这个发布会的一个声势。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就是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报酬，看在主办方的一个大方的一个程度，可能在100到500-600这样子吧。活动结束不久之后，他就可以结算。就比如说以前作为一个加盟商或者投资商，去香港那边参加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发布会，当时的会场呢就选择在非常市中心尖沙咀那边的位置。然后在一个特别富丽堂皇的一个大厅里面去，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有很多台摄像机，然后特别精准的去把握着这些所谓的高光时刻，比如说 A 领导、 B 领导、 C 领导像走马灯一个一样一个上去以后发表自己的讲话，这些摄像机就非常精准的捕捉到他们这种红光满面的一个脸庞，它整个过程更接近于一场展示给人看的一场大型的真人实境秀一样的，就每个嘉宾上台侃侃而谈，谈着一些这些行业它的一些比较辉煌的一些愿景，以后我看到台下人大家都是昏昏沉沉，然后各自对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的感兴趣，而我们台下这些人呢偶尔也会要求要进行鼓掌，然后在鼓掌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镜头给对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会有一个所谓的领队，他就提醒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打起精神来，每个人都要用一个比较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聆听这个领导的发言。我们在这个会议的中间阶段会有一个茶，就是下午茶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嘛，其实然后就为了这个下午茶，然后就不排队插队，或者是争先抢后的像吃那个自助餐一样的。活动的领队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有失身份，在我们当时那个群里面就严肃地斥责了这个行为，当时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这种虚假之中看到了一种比表面的真实更真实的一种内在的一些现象吧。工作中的一些弄虚作假的现象呢，它可能就是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就是整个社会对于一种发展的渴望吧，一种特别非常病态的渴望，他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工作里面，在这个业绩上每一天都有进步，如果他没有达成真正的进步的话，他可能就会寻求一种捷径。这种所谓的演员或者说委托任务也好，它其实是这种走捷径的行为。我觉得从整体而言来说，世界不是一个草台班子，每个人他确实需要去保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能力，而且在大多数他都要去保持真实，而且非常用心的去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能够自己把握各自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向，而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数据中被动的一环吧。比如说我之前在闲鱼以主动的方式来帮人去跑腿啊，曾经送过老人去高铁站，也曾经帮人办过签证，我觉得这东西都非常的真实，是切切实实的帮助过一些人去完成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
阿志在这些假装上班的兼职中，以一种上帝视角观察到了那种靠走捷径堆砌出来的荒诞。一切结束之后，阿志还有的选，他可以选择辞职，选择离开。但多数时候，人们去假装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被迫在社会观念的死胡同里给自己凿出一个透气的洞。这个时候跟你演对手戏的可能是你的父母，所以这是一份永远也无法辞职的关系。
大家好，我叫 Wilson， 1991年出生于安徽农村的一个家庭，现在工作生活在澳门，我是一位同志。我爸妈他们是在农村嘛，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他们很早很早就开始催拉，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口吻可能就是调侃的成分要大一点，哎，怎么没有带女朋友回来啊。真正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压力是在我毕业以后，2017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刚好换了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催的是最崩溃的。在新工作开始的阶段，然后每天都很辛苦的，每天早上一个电话，他的口吻都是会让你觉得非常，就觉得你这一天都不会好了，他的语气都是就是感觉啊，我睡不好我也吃不好都是你造成的，你身边比你大比你小的都结婚了，那个谁谁谁比你小几岁二胎都生了，你呢你到现在女朋友都不知道你上什么班，那我赚钱还干嘛，还有什么意义，在他们的眼中好像你不结婚不生小孩那你这辈子就完了，你现在就有1亿别人也会说你没用。像我爸妈他们在那种农村的生长环境下耳濡目染的，所有人都结婚生子，你不结婚那你就是有问题。即使我的爸妈可能有尝试想要了解我，可能想尝试去接受其他可能性，但是他受不了其他人给他的压力。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其实是很理解他们的，所以我之前才会一直很心疼他们，觉得说我妈睡不着觉是因为我，那我真的是要想一个办法。
在父母持续的逼婚压力下，濒临崩溃边缘的 Wilson 决定行婚，就是找圈子里合适的女同性恋者一起假装结婚，来应付双方父母。
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去找朋友给我介绍，然后认识的就是拉拉圈的一个女孩子，她比我大一岁，然后她自己是开了一个舞蹈学校的，然后一看就比较干练，就有一点点女强人的感觉。 第一次见面其实聊的不是很深入，大概就是职业啊、年龄啊、家庭背景啊、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包括对未来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后来我就考虑到底要不要去领证，我们聊到最后呢，就说还是希望领。为什么呢？因为要小孩的话你必须要领证。我们当时聊的是一定要去要一个小孩的，然后他也想要，我这边也想要，说我们俩肯定是要去做试管的，不可能去正常生育，就是所有的经济方面应该都是我去承担的。我们谈了很多次的结果就是这些钱我去给没问题，我是答应了的。他那边也表态了，他不会去要彩礼，也不会要三金这些东西，就如果需要演的话我就给张卡给他。真正去婚宴的那一天，三金我是去找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开金店的，我去租了一套，就是钻戒啊这些，就是用完之后就还给他。其实那个婚礼我觉得我演的还不够到位，是因为可能我不够重视吧，因为他对我来说毕竟他只是一场表演。我那天我连头发都没搞，洗了个脸我就出门了，穿的衣服还是我一个朋友的那一个西裤，皮鞋也不是我自己的，然后穿了个白衬衫，就这样，就很简单，好像能省的环节我都省掉了，也没有费很大劲，伴娘可能就闹一下，简单闹一下就开门了，然后就去找鞋啊，哎，背他出门，然后就上车回家。到我家那边以后呢，因为我爸妈那边都安排好了，然后就等待开席。然后因为提前我也了解他不爱喝汤啊，喜欢吃虾吃鱼啊，这些会相互夹菜。哎，比如说他喝了一杯饮料，我说哎，我也在喝饮料，我这杯饮料还没喝完，但是他对方家长需要我喝酒了，他直接就把我的饮料拿过去喝掉，就会让对方家长觉得哎，真的是没有表演痕迹，就会自然一点。
结束了婚礼表演，紧接着就是漫长的婚姻生活，这个时候会抱头破绽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Wilson 的父母也逐渐起了疑心，表演变成了一场时时刻刻上演的猫鼠游戏。
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呢就有怀疑，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应该喜欢的类型，他们会觉得我可能喜欢娇小一点的，但是呢他又觉得是你选择的，那我尊重你。后来是什么事情让我察觉到他们开始怀疑了呢？就是我妈一直找我要结婚证，她要看，包括后面她会来我家做客，明显感觉她的眼神是在视察，感觉像你住宿舍她来查寝这种感觉，很多东西不说破吧，你自己就能感觉到她是在怀疑的。其实有一次她过来查嘛，她提前告诉我了的，我就从那个女孩子家里搬了很多东西过来，什么包包啊、高跟鞋啊、什么不穿的那些衣服啊，还有睡衣啊、内衣啊这些，还有一些女性用品我都给她摆好了，还有化妆品、化妆台我全部都给她摆好。然后呢正好前一天我过生日，我还留了两块蛋糕放在那个客厅的那个桌子上。第二天她早上来的时候就很早，他们就开始敲门，我还没醒，然后我一开门，我妈第一句话就是哎，你一个人在家？那个女孩子叫云，她哎，云呢？我说上班去了。这么早去上班呢？她就开始在家里打扫卫生，其实说是打扫，就开始会感觉她在找东西，我怀疑是在找那个结婚证了。她哎就会问哎，你们的那个婚纱照呢？怎么不摆呀？怎么不摆起来？我说哎，现在年轻人谁摆这些东西啊？好丑啊！我说一点都不时尚。她就会问呢哎，你们平时谁做饭呢？谁洗衣服啊？你们平时上班谁先下班呢、啊？那你去不去接他呀？字里行间透露的其实都是不信任。那个时候的我是很紧张的，我真的怕他戳穿我，到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家长会不会突然给你打个视频电话来？你为什么每次给你打电话他都不在？这么巧吗？送点家乡的特产过来，他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也很正常。那这时候你没有做好提前的准备，你就会很痛苦。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是规划好了的，就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给对方打掩护，然后我跟他住的也不远，你就过来，你赶紧过来救火。但是我们当时会觉得哇，这也太辛苦了吧，我做不到随时随地都在家。然后我们就想要不要我们提前多拍一点照片啊，这些 多发一发朋友圈，仅他们可见。其实我们还包含更深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俩以后要了小孩，那才是最麻烦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可以去配合好，小孩他是不受控制的嘛，而且小孩他会那么聪明的帮你去撒谎吗？不会的。那我们就考虑要不要真的住一起，甚至有可能家长直接过来帮你带孩子，你24小时都要演，这个东西就很难不去被发现。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哇，我说我觉得如果我能在这件事里做得好，我不去做演员就可惜了。
在要小孩这个会导致一连串的麻烦开始之前，威尔森的生活率先发生了改变，他遇到了现在的男友，所以他决定搬往男友所在的城市澳门去生活。新婚两个月就要两地分居，双方父母虽然不满，但还是接受了两个人关于工作需要的说法。物理上远离了家庭之后， Wilson 对于原定的婚姻计划也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起点应该是我的那个结婚对象，就我答应他很多条件以后，他一直没有推进我们往后面的那些计划嘛，然后导致我觉得哎算了，小孩我也不想要了。从那刻开始我就开始思考了，那我要这个小孩到底是为了谁？是我自己想要吗？好像也不是，我真的是迫于压力，我的压力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从那刻开始我才思考的比较多。我有个朋友，他跟我情况是一样的，他就听家里安排去给他找了一个对象，他就顺从了，然后去结婚。但这种关系其实很痛苦的，他最后跟我说他抑郁症，他说他随时都想去死。像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以后，我会觉得我之前好像都一直在钻牛角尖，一直为了他们去活，我觉得好像真的不太值得。我孝顺他们可以有很多方式，我不一定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计划去活才算是孝顺，因为我原先的初衷也只是为了把父母这关给应付过去，或者说不要给自己生活这么多压力。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门槛我是已经达到了的，只是说我们在谈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想要小孩怎么去演好生活里面更多的戏，只是这些我们到最后是没有去执行的。但是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反而是好事。最近两年我只有过年才回去，就最近的一次也就是最近的过年，然后我是跟那个女孩子一起，然后每次那个女孩都会跟我说啊，我好紧张又要开始演，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情况。我说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然后他们不敢催我，一定会去催你嘛，对不对？那你就把锅甩给我了。比如我妈经常会跟我爸打配合，让我爸留我在饭桌上，他喝酒然后跟我随便扯个话题，我妈就把他拉到旁边，我知道在干嘛嘛，一定是去催他。然后今年的话也是这样，果然，然后又是把他拉到旁边，等他们俩都不在的时候，我们俩在车上，我就问他，哎，是不是怎么催你的？他说，对啊，又开始问我。我说，那你怎么说的？他说，我也很想要啊，但是他不想，我没办法。
有点讽刺的是啊，今天你听到的这四个小故事，从假装上大学、假装上班、假装结婚到假装死亡，前三者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假装死亡是全然自主的选择。我觉得这种背后的真相是，当一个社会只提供一种通往成功的样板，或者只认可一种关于幸福的定义时，假装就成了普通人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后一个掩体。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也想起自己曾经假装过的一段人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哲。本期节目由我和任心月采访，任心月制作，声音设计土豆，实习生于科一。另外还要感谢陆莹把阿志介绍给我认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